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那么从今年7月1号开始呢，澳大利亚将会实行新的学生签证新政策，那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这个小学生签证政策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再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哈这方面的一些新的改变。那做客我们今天节目嘉宾呢是来自澳专教育移民有限公司的移民代理 Bonnie， 早上好。
哎，早上好。
嗯，那也非常欢迎您今天早上这么来做客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同移民事务相关的话题。那帮你们提到哈，那在今年7月1号开始的话，这个学生签证政策将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主要呢是对这个学生签证的这个类别进行一个简化。同时还有一个新内容，大家会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哈，将会实行这个小学生签证哈。同时呢，像这个就是小学生的父母，他们也可以申请这个陪读签证。那首先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如果对于那些申请签证那些中国小留学生那些小学生的话，需要满足些什么样的条件呢？
因为其实就是说简单说一下，就是啊，这一次我们就是7月1号其实是一个很对中国，尤其针对中国市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就是说因为简化了签证类别，其实就不像以前这样子啊，中国很多都是一些比较就是我们说要求比较高的一些就是学校啊，或者是就是那些签证条款。那针对这一方面来说，其实以前我们就是说啊，早阵子就是去年的时候已经因为2014年的时候了，就已经改成是同学们就是可以是完成了，就是说小学就可以出来。现在更好的消息就是说啊，小朋友就是完成了，就是他们够6岁就可以出来读书了。
6岁就可以了。
对，所以就是基本其实就是来读小学了。因为我们就是在这里来说，我们小一是6岁开始嘛。那因为就是说，在澳大利亚的政策来说，学生签证这一块，只要出国留学的这个留学生，他年龄在18岁以下，那就是说他就父母可以申请了。来陪读的，因为他们是未成年人，那就是政府也是比较体谅他们，就是需要更多的照顾，所以父母其中一方就是可以申请来陪读，又或者是就是说合资格的一些亲属，比方父母不可能来，但是一些合资格的亲属在这里如果有签证的话，都可以申请成为他们的 guardian。 那我们就是说啊，再看一下就是基本的要求，是当然最重要是一方面就是经济上的一个条件，然后就是说啊，你需要有这个经济能力，你就可以出国供小孩子读书，然后自己过来陪读是足够没有问题。那经济的这一个，但是我们可以往后再说一下详细的。但是最主要当然就是说父母需要符合的就是跟小孩的这个关系的一个证明啦，然后就是经济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然后个人就是说身体健康啊，还有就是说他本身就是那个人品就是品格方面没有问题了，那就是基本就是一些很初步的一些要求，没有什么很特殊的一些状况。
那你刚才提到说有这个就是经济证明，那因为像这些就是因为这个是小学生签证啊，孩子过来年龄比较小，所以说像在申请这种学生签证的时候提供的这个资金证明的这个数额，会不会比其他就是那种种类的学生签证所需要提供的数额要高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因为跟其他就是因为签证类别我们就是已经简化，就是从7月1号开始我们是简化，从以前的8类变成现在就是只会变回只有2类。那2类的话就是基本所有学生签证就是1类，然后监护人签证就是父母过来陪读的这个就是1类。所以基本来说就是说对签证的这一块来说，如果学生的那一边大概只是就是以前的那个基金担保的部分就是增长了一点点，就是从18000多变成是19000多，针对学生本人。那如果是针对这一个我们叫监护人签，就是父母过来陪读的这一类的话呢，以前也是一样的，就是基本就是说他的当成是一个独立的学生这样子个体来申请，然后他的那个资金要求也是19000多。所以呢就是说比方说小学生加上一个父母其中一方，那两个人加起来就是差不多4万块吧，我会这样子说，就是一个一个就是他们生活费的那一部分，再加上那个学生本身第一年的学费，比方说他是读一个公立的小学，可能是10000多的学费，那我们算2万好了，比较好一点，那你就是大概是一个就是6万块的一个存款，就是足够支付他首12个月在澳大利亚的生活，那就是一个足够了。
好，谢谢宝妮。我们现在电话现场已经有听众在等候，我们先来回答他们问题。今天第一位听众是 David， 你好。
David， 你好。
哎，请说。
你好，
你好，你好。
帮你找到好，这个是正好。就我想问一个这个问题，就是在我那个开始就是这样，我家里有一个80多岁的老人，现在 准备好各种让邀请他来这个做那个访问，就是 visit 就是三个月。那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他在这里玩了三很高兴，在身体条件都很正常的情况下，在一般的正常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再申请一个延长三个月的签证？
哦，那你就要看，就是说他拿着，因为他是拿着旅游签证来，
对，
他是你们是就是说是600类的普通的那个旅游签证来的话呢，一般最大部分的旅游签证，他们都是你首先第一个事情要看，就是签证上有没有一个条款叫8503。如果有8503的话呢，他在因为8503就是在境内，就是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就不可以再申请其他签证了。如果他有这个条款呢，是绝对不可以了。但是如果是没有这个签证的话呢，就需要提供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他需要再继续延签的一个申请。那就是说这一个基，就当然他有足够的资金可以让他在这里了啊，就是当然要提出一个理由了。如果比方说老人是从来没有来过这里，然后就是说啊，在这里的亲属比较多，然后他就是说啊，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见完，然后这一次来了以后，往后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来了。比方是这样子说，他延是 OK 的。所以首先你要看他批出来的签证是什么类别，因为如果他是一年多次往返，每次可以三个月逗留的话，你就看一下，就是啊，要不要他可能出去纽西兰玩一下，然后再回来，他就再有三个月的时间，还是在这里延签好？因为风险毕竟是有的，有可能他不批。
谢谢。
嗯，好，谢谢，好，谢谢 David。
好，
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你好，
先生，
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说那个问一个，就是309签证啊，那个申请人在中国哈。他在四月份大使馆已经通知做无犯罪记录还有体检啊，那其他的要求他做好了，就是一般就要等多长时间有结果出来。
OK， 就是说你那个签证是什么时候递签的？
那个递就是去年五月份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年了。
因为一般来说中国的话呢，他们审批时间，海外的那个审批时间大概是12个月，但是偶尔某一些就是 case 的话，它可以去到一年半的时间。如果中间没有什么补材料，只是到最后现在要他去体检跟无犯罪记录证明的话呢，你就是你在估计你是什么时候去做这个体检跟无犯罪记录证明的？
这个呢，武汉最近都是在四月底，今年呢那个四月底呢，上次那个一直大使馆的官员也一直拿申请人好提供的材料，那现在提供这些体检什么都做，那现在就是在等待结果还没出来，就是说他们都着急了。
对，所以就是那个武汉最近证明是，就是说是四月的时候就已经交了给移民局了，
对不对？
OK， 那一般来说，如果你交了以后，如果他们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呢，其实可能1到2个月之内就会出。如果你是因为你现在已经就是有12个月的时间，我建议你是可以，因为你这一个他要求你补交材料的话呢，正常他是发电邮给你的嘛，所以你就是说那个电邮你可以用这个电邮发回去，让他告诉他就是审问一下啊，我现在就是什么时候已经交了这个体检跟无犯罪记录证明了，然后我想知道就是大概什么时候或者有什么材料需要补充，然后追他们一下吧，然后告诉他们就是签证已经是超过12个月了。
哦，是这样是吧？
对，
就是有你根据你做的，就是说正常这些手续都做完了之后，等待期有多长？比如最短多长？最长多长？
最短的话可能是1到2个月的时候，但是也会有是去到半年以上的，因为有时候就是说那个移民官看到你的个案的时候，他觉得没问题，但是如果在等待你补充材料的时候，有时候你的个案会转到另外的一个移民官手上，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有更长的时间再看一次你的个案有没有问题，然后他有可能中间再做其他的审查，就会有耽搁，明白吗？
哦，好好，那好了，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学生签证，你刚才说哈，那个排队的那个父亲或者母亲，那就是说，他根据小孩子排到18岁为止，是不是签证签到18岁为止？
对。
那这个排队的这个人嘛，父亲或者母亲，如果来到澳大利亚，如果保持这个排队签证，能不能那个去海外来来去去的？
你是说如果他拿着这个陪读签证的时候，他可不可以去海外，对不对？
对对，拿了一段时间，比如一家里有什么事情，能不能再回去啊？在哪里？
如果他 OK， 陪读签证是这样，因为他们是十八岁以下的小孩，他们自理能力相对来说会比成年人比较低一点，所以这个陪读签证有一个条款，就是说如果父母拿了这个陪读签证，或者是拿这个陪读签证来到澳大利亚，他的目的是照顾小孩。如果小孩在澳大利亚读书，但是父母要离开的话，这个陪读签证的父母要离开的话是不可以。我们说是监护人签证吧，就比较正规一点。那这个监护人签证的这样子的，就是父母要离开，把小孩放在澳大利亚是不可以的，会违反签证条款。如果是要这样子做的话呢，先得要跟移民局、跟学校那一边安排临时监护。批准了以后才可以走的。
那么如果的话是有就是那
过来是吧？
对，那打个比方的话，如果是有两个监护人的话，会可以就是说其中一个留在澳洲看孩子，另外一个出境的。
不会是两个监护人批给你的，因为这
个
签证只是对对的，只有其中一方可以过来。
嗯，
然后呢，就是父母其中一方就是说做这个监护人的话，所以小孩只有他们来照顾的话，他如果不在的话，谁来照顾小孩？所以澳大利亚政府
是
很看重这个小孩最大的福利。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事，就不可能就是啊，我能就是把小孩放在这里，然后自己走了，然后回国，或者是很就算是很重要的事情，必须要通知学校，还有就是说移民局得到呢，就是批准了以后才可以的。
好，谢谢您，陈先生。
那就是那个关于一个医疗保险哈，那排毒那个学生和排毒呢，这个医疗保险是怎么买？要买多长时间？
你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学生的那个保险的话，一定要就是买，就是他们基本就是要买的年期是按照他们签证的长度来买的。但是这个就是说小学生出国的这个签证，移民局是有新的政策，因为一般来说移民局的签证长度是五年或者是就是五年的时间，但是小学的这一块来说呢，我们是一个每两年一签的签证，所以他们就是说体检的那个 insurance 的部分，就是那个保险的部分，他会是就是按照签证的长度来买的。所以就是你需要在这里有很多就是政府认可，就是移民局认可的那个，比方说就是我不好说名字了，好像是买广告的这样子，但是移民局是有一系列就是说认可的，就是一些官方的一些就是这一些保险公司，对，然后就是你在移民局的网站，或者是就是说你就是一般来说你在街上看到有很多都是他们有做的，你可以进去问一下啊，你们有没有做留学生学生保险或者是怎么样啊？对，
好，最后问一个问题啊，你刚才说的资金担保哈，就是学生哈一年比如学会就是学会会两万，再加上学会1万多也算两万，一个人4万。说完呢，这个后期呢，在国内如果要做生意又怎么样？他这个资金是怎么样？是活期还是定期？是怎么样体现出来的？
OK， 那你的这个存款的证明的部分，我们是需要就是你有足够的，就是他们首12个月在澳大利亚的生活，然后加上就是说那个学费，其实也加上一个就是说一个就是那个机票的费用了。但是就是说我把刚才说的一个在一个很粗略的说4万块小孩的那个部分来说，比方4万块，那就是说你这一个需要是已经存在就是银行里面，你是可以定期可以活期，但是如果你是活期的话呢，你就是等于是说你需要证明是在一段3个月的时间内，这个在递申请之前已经在这个银行里面了，然后就是说那等于是说如果你是活期的话，等于是说过去这3个月你最基本你用这一个存款证明的这个账户，你都不会低于你用来做那个存款证明的数额，比方说5万，你就不会低于5万的这个数额咯。
那这个父母亲如果没有这个资金的存款呢，这个能不能做留学贷款？
可以做留学贷款的，然后留学贷款呢，移民局是有指定某一些银行的才可以去做，所以因为国内就是说金融机构比较多了，所以必须要就是说，因为这个是在澳大利亚就是驻中国的那一边的领馆，他们有侵蚀的指引，哪一些银行是可以的，基本其实很多都可以，但是就是说你最好就是你如果比方你是你朋友在国内要做这个事，或者亲戚要做这个事，我会建议他就是说最好先跟中国，我们这澳大利亚驻中国那边的领事馆，然后跟他们联系，然后就是知道哪一些银行是可以才去做那个贷款。
好，谢谢你。
而且你刚才说6岁以上的那个小孩过来读书，他的这个过来读小学还是读初中啊？他是
从6岁到18岁之间的这个范围都可以。
啊，你六岁嘛，你就是说小孩子六岁的话，他们这个我按照我们这边的入学的年龄是小一咯。
哦，
那如果
小一呢，那在这么这里啊，这里的学费一年要多少？
什么学费对不对？
可能看你上的学校吧，看你具体上哪个学校。对，
私立的、公立的，还有是哪一个州？
对，都会不一样。
他们的费用不一样的。
对，嗯，好，谢谢陈先生哈，你刚才提问的问题，非常全面哈，也是涉及到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将会涉及到的许多内容。那么，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提问问题。啊，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杨先生，不好意思，我这边看不到是杨先生还是杨女士。您好。
啊，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杨先生！
哎，你好，杨先生！哎，
啊，我想问一声啊，我是澳洲公民，我想转成这个永久居民，可以吗？我因为每次都回去不方便嘛。
你是澳大利亚，已经是澳大利亚的公民，然后你想转回是，PR
对。
OK，那你的手续会比较繁复，然后就是说 OK， 你如果是已经是澳大利亚的公民的话，你就等于是说你先要放弃你澳大利亚的国籍，然后呢你再申请那个永居。但是你要面临的风险是什么呢？比方说你体检啊，你的那个就是说比方平格的那一边，或者是有一些额外你要转回去那个，就是你要重新申请这一个永居的部分，你没有符合资格的话，那你就会面临很多的问题。你有可能不批，那你就是说你有放弃了国籍，然后你的永居又不批了，那你就等于是说你就留不下来了，明白吗？
哦，
所以简单说，你可不可以这样子？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说你要看你是否符合的条件。他不会是说 OK， 我申请了 PR 以后我才放弃我国籍，你是不可以这样子的。你必须要放弃国籍，你才重新申请你的那个 PR。
哦，
嗯，
那不能转了。
诶，是可以转的，但是就是说你要面临一个风险，就是到最后你什么都没有，你要不要就是这样子去做咯？
嗯，就是可行，但是风险您自己要评估一下，您自己掂量一下那样的。哎，好，谢谢您杨先生。好，谢
谢
您。谢谢。好，那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 Annie。 Annie 你好。
哎，
你好。
哎，你好，请说。
是我吗？
啊，是您，请说。
我是想是说，刚才听说伴读的话，就是一个家长会留在这边跟那个小孩子住在一起嘛，万一有紧急事情要回国的话呢，就是说就是可不可以就是请澳洲委托一个就是监护人，紧急的就是多一个监护人帮他暂时看到，然后之后呢他回来就可以照常他那个监护人的身份，就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是要回去的，然后一定要回来的，因为小孩子是他们的嘛。
嗯，
所以有没有这个可能在澳洲找一个就是紧急的一个监护人帮忙一下？
嗯，那我会是这样子说，就是说监护人来澳大利亚，我理解你刚才所说的说话，也是跟我之前跟就是陈先生说的一样，你如果要做这一个动作是可以的，但必须要走之前是向学校跟移民局申请安排好了之后才可以离开，就不可以啊离开了以后再安排，又或者是啊我已经决定要离开了，然后随便找一个人，这样子就不可以，必须要是拿到学校跟移民局的认可，安排妥当了以后才可以。
哦，请问一下，那这样子的过程的话要多久的时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是说因为这个也是很紧急的，因为他想说，
如果你这一个是很，对，我了解，如果是很紧急的事情，我会是这样子建议，因为移民局是这一块，他们没有说是一个指定大概有多久之内他会帮你就是把事情搞定的，所以因为你中间如果你是找一个别人去帮他们去做的话，因为这一个人他需要通过，就是要看他本身自己的身份是什么，而且因为这个是牵涉到18岁以下的小孩，所以必须要有无犯罪记录证明的，明白吗？因为他们就要就是肯定这一个人是没有，比方说一些对小孩不好的一些记录，
哦哦，
还
有
要安全
类的，
对，所以这一个就是说要看他多久才可以做好这个事，所以最好你是先跟学校说好这个事，看学校可不可以帮你安排到一个临时的监护人，然后呢，如果学校是可以肩负起这一边的责任呢，然后就是再向移民局那边沟通，然后去申请，然后移民局说可以了，你才可以出去，因为要不然你的记录一出境，移民局就立刻知道啊，你的监护人小孩在澳大利亚，那你就是有可能你的签证会被取消的。
嗯嗯，
是是，那就是你刚才所说那个五万块，就是存到银行去，然后就是花费都不能花那五万块了。我们还是另外就是那个一定要存在那个
那个钱是不是要固定放在存的账户里边？
对 ，OK， 你这个是在第三签证申请
的时候
钱。对的，你需要已经存好在里面，然后签证申请的过程，当然因为他这个是就是这个钱是预留来给你，就是来到澳大利亚首12个月的生活费用吧。
所以说是可，
对，所以在签证申请的过程里面你不会动。
嗯，
然后呢就是说签证出来了以后，因为你可以来了，因为这个钱是让你来澳大利亚的时候用的嘛。
嗯，
所以你这个钱是可以动的。
啊，
对，
对，
就你来了以后可以花，因为本身就是证明你是不是有这个经济能力来用这个钱。
不是，
嗯，
一年这样再签呢，还是就是比如说他不可能读一年嘛，对不对？然后可能是四五六年级一直上。这样子的话，那个手续一是每一年要办一次还是？
啊，不是，如果是6岁以上的小孩，就是这些小学生的话，现在来说移民局是每2年一签，那等于是说你这一个经济的条款就是每2年来证明一次。
啊 ，OK， 这样也是合理。
嗯，好，谢谢安妮，谢
谢
你，好，
谢
谢。好，那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再来赶紧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请说，黄先生。
黄先生好。
嗯，
哎，早，我是有这样个问题，那个我的妹妹呢，在那个国内呢，小孩呢是小学2年级，
嗯，
他问一下，就是新州现在可不可以来做这个动作了？原来我在那个其他资讯上看，这个7月1号新出来的这个政策不是很明朗，有的时候说新州不包括，也有时候需要雅思。
嗯，
到现在我想问一下，
嗯，好，邦尼，我们因为现在时间那个时间关系，请邦尼非常简短的说一下。哎，邦尼，
啊，这个是这个是联邦法律，所以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就是说你这个小学生出来读书的这一块是所有都可以，但是针对某一些政府学校，他有可能就是没有那个资格，他就不行，所以你要看他想进哪一个学校，直接先跟学校查询他们收不收这一些小学生，然后再去安排。
哎呀，好，谢谢邦尼，谢谢黄先生，不好意思，我们是那个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那么现在电话线上依然有很多听众朋友，但是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呢，无法为您一一作答。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包尼和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
谢谢。
那么我们下次节目的播出时间依然是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我是徐成南，下次节目我们共同再会。